生命是成长的过程，一点一点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改变，将带给您更和谐丰盛的人生。欢迎您收听生命协奏曲，王琦策划主持。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一次收听生命协奏曲，我是王琦，很高兴呢在这个月和听众朋友们谈的主题是家庭如何塑造人。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富裕也越来越进步的这个时代呢，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这个社会，可是呢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那么未来的社会呢是由更多心智健全的人来领导，或者是由许多身心并不健康的来领导，我相信呢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将来变成一个什么样。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不但去学习做一个心智非常健康的人，我们有责任来帮助下一代成为心智健全的人。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月特别邀请到家庭研究的专家林国亮博士来带领我们谈谈家庭如何塑造人，好叫我们能够透过对我们成长背景的了解来做一个心智更加健康的人，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营造一个健康的家庭，透过这个健康的家庭我们帮助我们的下一代也成为一个心智健康的人。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要继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就是来谈谈父母亲对儿女的这个态度哈，就是亲子关系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和排行呢对一个人的人格塑造有什么样影响。那我们就来欢迎林博士。林博士您好。
王琦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哈，已经到了第三次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就集中在谈这个亲子关系的部分哈。我想我们在过去小的时候就是无可选择的一直承受父母亲啊对我们的一些表达啊，那我想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我们需要尝试从一个成年角度哈再来看那些事情，那对那个背景原因哈，那能够做一些了解，能够重新来诠释哈那些亲子关系的意义，那我想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哈。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亲子的关系的几个方面，我们先想一下所有这些资料哈，比如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是亲疏远近啊，啊还是有很多的冲突啦、啊，还是这种爱恨交织啊哈，这种的模式的背后有哪些原因？那我们尝试去回答一下。另外是我们父母亲他们自己本身与生俱来的个性哈，他们生活的经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职业等等的，怎么样影响到你这个人？父母亲他们本怎么样来教养你啊？他们教养的方式啊，那在你身上造成哪些影响？我记得你上次提到说，你的家里面父母亲对你管教很注意这种的礼节礼貌，对你很大的帮助，
是、
啊，所以你就对孩子们很在乎这样一个事情。那又可能是如果说父母亲对教导，比如这个打得很凶的，假定说，那可能你当父母亲的话，你就不要一定不打孩子。啊、如果以前父母亲是逼你功课逼得太厉害的，那你今天的话哈、啊，你就说什么也不要让孩子们再重蹈那种的痛苦，是一种反弹。不管你今天你所在乎的是什么，你都回去看看，在过去那种家庭里面有哪些影响是出来的哈、啊。第四呢，是在家里面你扮演的角色啊，你可能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你扮演一个小大人的角色，啊，你可能现在已经四五十岁了哈、啊，那回到家里面去的话呢哈、啊，那爸妈叫你宝宝，叫你弟弟。好，那这样的话，你那种的角色已经从小就已经被这样被定下来的哈。父母亲对你有什么样的期望？譬如说，我这样认识一个学生的，她是一个女孩子哈，父亲就给她取名叫来弟，因为她有两个姐姐，她又是一个女孩子哈，所以他们就算是多出来的，他们本来希望生一个男生，就是生一个女生，会叫她叫来弟。好，那这样她父母亲这种的一些角色的期望也很清楚的了，也很清楚的哈。那这一切哈，这种的父母亲对你的影响，在你今天哈，那会有一些冲击，是你自己可以去探讨的。好，那我现在就一样跟大家举一些的例子哈，那帮助我们重新回去哈来看我们从小的时候跟父母亲的关系。那这边这个丈夫呢哈，那他是一个家里很多的六七个孩子也排行的一个，他一个姐姐，他是男生的老大。那爸爸本来是很穷的，好，那因为很老实哈，那所以他的这个岳母哈是一个有钱的人，就欣赏这个啊这个年轻人哈，这种老实可靠，就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我们所谓的千金小姐嫁给他。啊，所以这个丈夫的话就一向很感恩他的岳母这样的恩典哈、啊，所以在婚后就很宠爱啊，他这个妻子想尽办法想讨好他，他们生了很多的孩子、啊、那这个妻子的话因为是一个千金小姐就比较娇弱哈、啊，那孩子生了很多，所以常常就是身体软弱，那父亲又穷又忙的工作，想要养家糊口，所以就很自然当这几个大的孩子长大到一个年龄的话，就把很多的这种家庭的责任 教给孩子们。所以这个年轻人在他不到十岁左右的时候，就清早五点多就需要起来帮忙煮帮忙洗，然后六七点钟才去上学，所以压力是非常大。他很小就很想早一点离开这个家，他也更想说我将来要努力的要工作要赚钱有家产，不要受这种的贫穷牵累。好，那当他长大了以后，那他后来变成一个基督徒，他还是有很大的困难，那跟父母亲还是蛮疏远的，而且心中对母亲某种的怨恨跟不满。然后他就去跟他的这些兄弟姐妹们谈的时候，他发现说他的姐姐跟他的底下那个弟弟，他们三个人跟父母亲都相当疏远，但底下那三四个弟妹呢都觉得父母亲很好。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他们这个是一个阶段，他们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孩子很多，那就很辛苦，所以他们就需要负那个责任。但他们长大了以后，那么家里的经济跟着好转的，那母亲也不再生孩子了，孩子已经长大的，所以他跟那些小的孩子关系就比较很正常化了。好，那么当这个年轻人呢，当他能够看到这个点，看到父母亲他们这种结婚的那个背景来龙去脉，他们这种成长的这种阶段，他们开始可以体会妈妈也是一个人。那他们当时不能够照顾我们弟弟妹妹，照顾我们这些孩子们，我们需要早上这么早就起来，有他一些很特殊原因。那如果今天是我当事人的话，也可能会如此。他心中呢不能够马上的就对父亲母亲产生那种很亲密的感觉，他就愿意选择打电话回家呢，这个周末的话放了假的时候愿意回到家里面去，回去的话就多跟父亲母亲主动谈一些话，买一些小的礼物。那从这种行动的里面开始来表达这种对父亲母亲这种接受这种的爱，那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注意的这种亲子关系这种的一个背景。另外因为他的母亲对他这一种比较算疏远那比较是太多这种的责任给他，他觉得母亲太弱了。那当他在这个寻找对象就很自然的，也不是故意的，但后来才看出他当初找对象是一个很强烈的女孩子。他的妻子的家里面呢，这叫做这个男弱女强他的父亲很弱哥哥们都很弱，那他是唯一的女孩子那他妈妈很强，他也很强。那这整个这个家族里面因为男弱女强所以这个妻子也在结婚前就下意识的在寻找一个跟他的家人不一样的，因为他自己的父亲这些他的哥哥们都很弱，他就想找一个男人嫁一个比较强的丈夫。那他丈夫从小不到十岁就被训练的所以两个人在当时是期望是互相是很配合的。但是这样的两个人结了婚以后的一个问题呢，像台湾叫王建翁
王
对王，对对对，那就将军死掉了，因为两个都有主见都有能都有能力都很能干嘛所以互相的意见就很强烈。那我们说这种家庭的背景的差别所以很多生活的细节不一样，那我们就有这种的矛盾就会产生。好，那他们这样子也是这样折折磨磨这样很多年过了以后，再回过头来过这种原生家庭探讨他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夫妻两人这样的互相选择的结婚，我们婚后彼此的互动，我们所看重在很多年前台湾这种经济不是很发达的时候，那么这个丈夫已经自己买了房子自己买了车子，早期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为了这个买这种的房子跟买这个车子的话，他们付了很大很大的代价。他们幸好他们就及时能够克制克制停下来他们调整他们的方向。那这是一个我们说这种亲子关系对我们个人本身我们对父母亲那种形象的感受。那我说过你需要去从心里面来认识来接纳来饶恕，然后甚至于积极主动的爱你的父母亲，那是一个我们做自己。那同时因为这种的了解以后的话，你在寻找配偶的时候无形当中爸爸妈妈好的我们的配偶要好，那爸爸妈妈不好的配偶也要好，那这个的话就很麻烦，有些时候互相矛盾的。
是，所以变成说配偶是用来满足我们从童年没有满足的，我们很期望就是我找的这个人呢能够去弥补一下我过去想要得到但是没有得到的这些，
特别是那一些那一些比较强烈的一些特质如果母亲很不好的你就很强烈的那种需求要满足弥补如果差普通的话你也就比较有多弹性跟选择性，但特别好的你就很坚持要有特别不好的特别让你伤痛的话你也坚持要缓过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个架构。
是，那除了就是说可能这个年轻人他们在婚前择偶的时候他如果能够认识他原生家庭背景，
是
以至于他在选择的时候呢他能够用一个比较健全的心态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是一个合适的伴侣，而不是呢是找一个能够满足他心里面好像长期欠缺的好像那这个是有帮助。那如果万一这对夫妻他们是已经结婚然后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
是
但是婚已经结了 咯，现在王建王该怎么办呢？
好，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了哈。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已经结了婚以后，经过几年时间才看得见这样一种的模式哈。好，那我们一样说这个，因为这样的一种差别哈，本身不是那种绝对哈那种是跟非的，那这样就比较有弹性。仍然是出于爱的缘故啊，这个比如说这种夫妻里面的话，一般我们做妻子的人哈，好，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丈夫如果不是啊比我们更强，也希望跟我们一样强哈。我就想到一个例子，也是我在一个妇女会里面演讲的时候，那讲完有一个女士就站起来说，她说这个林博士哈，那我是一个大女人主义者，她这样说哈，她说在我们家的话都是我管的。好，她的丈夫是一个国防的一个武器这种专家，所以这个身份地位都很好哈。但回到家里面的话都听太太的啊，他说这个他如果他是从外出回来的话哈，那么到了这个家门口的时候，那车库的声音响了哈，那在家里面的这个丈夫跟孩子就很紧张啊，这个紧急警报，妈妈回来的啊，赶紧把这个客厅收拾好，因为妈妈回来的啊，那所以他是整个总管，丈夫是管赚钱而已。有一次他们就去这个医院里面去看病啊，然后医生就问这个什么样的病的原因，那医生的问题的话都这个妻子回答。那到后来这个医生就问说，你到底你们哪一个人是哪一个生病的，
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病人，
对对对，你看那个病例的话填是填男性的啊，是病人，但在问的时候都是妻子在回答。那比如说这个妻子什么都帮这个丈夫都打点的好了啊，他又能干，他有本事，但他又说，他说林博士哈，虽然是如此，有些时候我仍然想找一个可靠的啊稳定的肩膀靠一靠。所以说对我们这个女士来说的话，不管你自己多强，你都希望你的丈夫是一个可靠的一个伴侣。那因此你不管你多强的话，刚刚说那个王碰到王了，你都愿意在平常你们夫妻相处时候里面有权利有责任把你的心态你的立场来让对方可以知道，然后你就放下来学习让你的丈夫来做那个主，做那个决定。是一个话讲得很美，他说这个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你在夫妻的互动的里面愿意让你的配偶都有机会把那个话意见能够表达出来，好，那不要太快太急着表达你自己的意见，然后很强势的就做决定了。好，所以我们这个做妻子的人，那你愿意在你们夫妻的互动的里面，在决策的过程当中，记得说你们夫妻能不能够面对差别，能不能处理冲突，这个能力是对你们婚姻的将来的好坏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好，那你做一个妻子的人，你能够把你的立场，你说丈夫你不要急，你让我把我的话讲完，好，你要能够听得懂我的话，然后如果不是太离谱的时候里面，你就让他去做那个决定，让他从当中来学习那个功课。
所以我觉得真的凡事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个造物主造物的时候这个规律才能够像大自然这样日月星辰每天运转，整个孕育整个万物非常的和谐。那我觉得其实上帝造人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与人互动的法则，因此我觉得呢，其实一个女人上帝造她的时候就是需要在情感上她被领导，她能够被呵护而满足。所以我相信一个大女人主义者她并不会因为她的成就他的本事而真正满足，反而是他能够找到一个温暖的宝贝，先生有担当，然后呢他能够从先生那边得到呵护，先生扮演好这个领导的角色，他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同样的，我相信他的这个先生呢也不会因为在外面好像做将军回家做了小兵，或者是像这个林博士在前一两个礼拜提到说一个先生呢他在外面很有成就感，在家里很有自卑感他不会因为他在外面成就感而满足，他实在是需要透过上帝造婚姻的时候，他要妻子敬重他的丈夫，回应丈夫的领导权，而丈夫呢能够用爱来领导，扮演好一家之主，那这个婚姻才能够真正的满足。
你这样讲我想到两个点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大概是60年代整个美国这种女权运动在开始发生的时候，一个领导者叫 Betty Friedan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是他等整个现实上一种的女权的运动这样一个风气的。他到了90年代在回想检讨这20-30年的女性运动的时候，他有很深的感触他就一个女人的幸福的话一定需要包括这种家庭，你不可能走出厨房，你不可能走这个家，你不可能只在事业上面找到你自己的幸福所以做一个女性的话那你需要同时能够兼顾不要这个走火入魔不要走极端去的那把这个家跟事业那平时同时可以考量到，这是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的话呢，不但是我们这个做妻子的人，你愿意来尊重你的丈夫 好，那我们刚提到这种造物主这样一次序跟循环哈，那圣经上提到说，一个做男人的人，你要为妻子来舍己，舍弃自己哈。那我常觉得说，要死一次很快，一撞就死掉了，但天天死啊不容易。那什么时候我们做丈夫来为妻子来舍己呢？就当你的夫妻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好，那你就不用坚持啊。如果你能够成全对方，让对方欢喜高兴的话，好，那我们丈夫的那个领导哈，不在乎是你听我的这样的领导，而是我能够要确定我们整个家、我们的婚姻关系可以往前来走，在这个方向上面我做领导。好，所以什么时候我该坚持啊？什么时候我该放？好，什么时候我要坚持？什么时候我要牺牲？好，那我的整个大的着眼点都是为整个家庭跟婚姻的目标。那这样呢，我个人本身的意见、立场、想法哈，需要的话就变得很其次，很有弹性。
就好像一个国家的领袖，或者是带领军队的将军呢，他需要为着大局着想，他有这样子领导的智慧。在这样领导的智慧当中呢，他可能是需要牺牲掉自己很多的享受跟安逸的。
好，那就从这个例子，我再讲回到我们这个亲子关系里面来哈。比如说我们一个做丈夫的人也好了哈，那你的怎么样来调整那种亲子的关系？好，那能够让你自己本身、你自己的夫妻、你的婚姻家庭能够美好哈。那我给你举的这个例子呢，是一个被人看是一个孝子啊的一个丈夫哈。那他的这个母亲早去世，那父亲有心脏病哈，所以比较是一个危急情况里面来。那他的大哥也是比较早就去世的哈，那姐姐离了婚，那么就搬回家里面住，比较弟弟妹妹。当时是有人跟他们做媒人介绍的时候，跟女方说哈，那这个男方是一个孝子。一般我们想嫁孝子总是不错的，不坏，对，不会变坏的。
孝子不会是坏人，
不会坏人，而且会疼爱的，对，有体贴哈，有这样会谅解这样子哈。那刚好这个女方呢，是一个他们一家最小的一个女儿。好，那么这个因为是一个孝子啊，所以她就放心的就嫁过来了。没有想到一嫁过来的话，一夜之间她变成一个穿一个大家庭的一个长媳。大媳妇，因为老大已经去世了嘛，那算这个是老二的儿子的话，无形中我们叫功能性老大，
是
他的排行不是老大，他的脚是像老大一样。那当然在他们在谈这个婚前哈，就是很短时间在那边互相认识的时候，那男方就很体贴、很温柔哈，陪他哈，那这个觉得非常的好。那一婚后的话呢，好，他就把那个孝子的角色看得哈比丈夫的更重要。平常白天上班回到家的话哈，那这个新婚的妻子那么就要煮。啊，那么就要洗啊，那到了周末的话，那么就要整理，就要打扫，就要买菜买，好，那就忙得不可开交，小两口的时间通通几乎都没有了啊，他就很多这种不满怨恨这样子哈。好，那有一次这个父亲要到大陆去探亲的时候，这个儿子因为爸爸生病了哈，就跟爸爸去大陆的，那这个妻子没有什么意见，但后来呢，啊，这个妻子因为要来美国办他的这个绿卡，就希望这个丈夫跟他来。好，那也算是补度蜜月一样啊。那也趁这个机会呢，哈，就离开这个丈夫的这个家族，他们小两口在一起。好，那么这个孝子的丈夫就想了半天以后，好不容易就勉强同意了。好，那有一个条件，啊，就需要携带爸爸同行。好，理由就是要免得爸爸有三长两短，说那个就近可以叫照顾。那当我碰到这个妻子的时候，哈，那他啊是一个，他是这个大白天的时候，他戴着这种太阳眼镜、墨镜看我，跟我谈话，那墨镜很黑。好，看到他那个眼睛的眼神在什么地方，所以就觉得讲话很奇怪的感觉哈。后来他就把眼镜拿下的，眼眶都是很深色的啊，我想哭得很厉害，哭到红肿这样子。他就很怕、很担心，回家再重新到那个家庭里面怎么办？好，那么这边我们说，这个做丈夫的人啊，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没有错，他要报答这个父亲。但一旦你结了婚以后，好，你得需要考量到好这个妻子。又是你们新婚的夫妻，需要时间的培养哈。那你的妻子的话，在过去一样比较小的，好，那你需要照顾她。那这是我们怎么样的孝顺，是我们夫妻两个同心谈妥的话呢？哈，那有一个折中的地方，我们来一起哈，来孝顺我们的父亲。那么这种的讨论，这种的认识呢？好，那比如说，如果这个妻子她当初是一个长女嫁过来，好，恐怕很简单。好，这个牛刀小事哈，他这样的照顾这个公公，这绝对不是问题。那偏偏他是一个老妖，那我们这样互相的体谅。那如果这个妻子的话跟丈夫们能够谈清楚哈，他们两个人相处的时间有多少？好，那么怎么样来孝敬父母亲？好，那这样的话，我想他们这种的困难啊，那么就可以减少了很多。
这个是不是也是牵涉到，就是有时候有做丈夫他成年之后，
是，
可是他跟父母的期待并没有割断
，OK，
他没有办法割断这个期待，因此他就没有办法完全独立去负起这个做家庭的责任。如果他期待割断的话，
是，
那么这个丈夫他应该去爱他 他的妻子，然后带领他的妻子一起来孝顺他的父母亲。那因此按理说他父母跟他的关系是会有一些程度上的一些改变，
是可以做点调整哈。我们绝对不是说不要孝敬父母亲，
是
啊，但是需要夫妻一起同心孝敬父母亲哈。那当你能够越去爱你的妻子哈，互相彼此赋予恩爱的话，那我想对方越肯来成全你。好，那我想时间可以印证，可以帮助我们这样来孝敬啊我们的这样的父母亲。
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父母跟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模式哈，来影响到下一代新的家庭啊。那林博士，我还想到就是在现代人的家庭里面，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也会有一些我们所看到一些新的问题。也就是说，好像我们这一代成长的孩子啊，父母亲对我们的管教比较严厉，也比较权威。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整个社会讲自由，所以是不是在我们这个40岁左右这一代呢，会有一个困惑，觉得说以前父母亲管我们太严，所以呢我们不愿意再走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模式，会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变成对儿女比较放纵。
我想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哈，这差不多1-2-10年来哈，在研究这种的，我们说这种的 parenting 哈，这种亲子的教养的话呢哈的模式的时候，我想有一些很一致的结论出现的哈。那一般我们说专家从四个角度来看父母亲怎样教养子女哈，那一个就是他们对孩子行为的约束的程度高不高啊，对孩子沟通的单向还是双向的。我们台湾话说小孩子只有耳朵没有嘴巴，这是一个很单向的这种的沟通的模式。如果这个孩子也可以表达有意见哈，他们可以反应的话，父母亲可以听听这种双向的沟通哈。第三是父母亲对孩子们这种成熟的要求啊，像你的话，你的父母亲要求你们啊要有礼貌，这种成熟要求哈，那成绩要好，作息有规定，这都是一种的要求。然后最后是父母亲对孩子们这种身心的顾惜啊，爱的表达哈，他生病的时候啊能够为他吃药好，然后他成绩好的话可以肯定他。好，那这个我们在国外的话比较需要这种肢体的语言哈，那能够拥抱孩子，比如说哈，像这四个方面，这四个向度哈。好，那根据这四个的有没有或高或低的话呢，你又分出四种的啊，我们说这种教养的模式。一种是叫做放纵型的，好，那么什么都无所谓哈，这个孩子们可以予取予求，好，很多的顾惜，很多的爱，很多的沟通，但是呢没有成熟的要求哈，没有行为的约束。那这是一种叫做这种放纵型的。
那是不是以孩子为主的？
以孩为主，对对。好，那我们可能在北美，如果这些父母亲比较忙碌的，经济程度好的，工作很忙，孩子就少这种倾向，
放纵型的，
是是哈。好，那再一种叫忽略型的，目前的社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孩子比较少嘛。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那种倾向，是父母亲忽略型养大的孩子。好，那当父母亲也是很忙碌或单亲的家庭，或者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很多的时候，那父母亲没有空照顾的时候，生跟没有生一样，随便生随便养的，那像这种忽略型的哈，那就是说你的行为也没有他没有要求，也没有什么沟通，也没有什么这个约束，好，那当然也没有什么爱的表达，通通没有，啊，这是忽略型的。第三种的话，我们叫做独裁型的，那我们传统的华人家庭比较多属于这一类的，我们父母亲可能觉得我们自己都很好，但孩子们心目里面的感觉上，父母亲比较属于这种独裁型的。好，那就说你有很多这种行为的约束，很高的要求，但不太有沟通，不太有商量，好，不太有爱的表达。第四种我们叫这种权威型，叫民主型的，好，那就都很高哈，你有高的要求，有高的沟通，好，有高的约束，好，有高的爱的表现。那么圣经里面一句话很美，他说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啊，你不要惹儿女的气，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们。那这三句话就我想可以把刚才四个向度呢都涵盖到里面来。不要惹儿女的气，可以透过这种双向的沟通，好好讲话嘛来表达，你可以透过这种的关爱来表达，好，这是不惹气。好，然后呢行为的约束的话，不要属于教训的部分， instruction 哈，就是说你要教导他们，约束属于这种行为的约束管束的部分，那警戒是教导。换句话说，这句话里面的话，这四个向度在圣经中已经提到了。好，那我在东海大学教书的时候哈，那我的学生们他们就来反省他们的父亲教养的模式，大部分的话是属于这种独裁型的，极少数是属于这种所谓权威型或民主型的。不管是独裁哈，是这种的忽略，是放纵型，他们都很伤很痛，无所适从，或是会有很强叛逆性。那只有那一种的父母亲是属于权威型的，他们都一次说一件事情，就感谢父母亲这样教养的方式，那我以后也要照我的父母亲的方法来教我的孩子们。好，那你刚刚就提到说我们现在的父母亲的教养的模式，如果说我们真的爱孩子的话，我们都需要给他们有些期望， 那么这种很多爱的表达，那有一个高的期许，那这期许一般我们的华人当然只是偏重功课要好，万般皆下品，只有读书高了。但是事实上为了他们这种生活的人际关系，我们都需要一个期许啊，所以你有高的期许啊，他们有约束啊。那我常常说，你如果孩子们两三岁你管不住的话啊，那到他十几岁以后你要再管哦，都太迟了，
很难。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亲子教育好像多出另外一型，
是
就是说在孩子青少年之前呢，大概都是放任型，因为觉得说孩子可爱呀、
啊，是，
然后又再将以前的父母管得比较严，
是
比较权威集权式的哈，所以呢就是尽量的去爱他，再将父母忙，可能是放纵型或者是这种忽略型的综合。可是到了孩子青少年的时候啊、就开始变成我们父母的那个时候的这种集
权
型。因为觉得说，哎，怎么青少年我的孩子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开始很生气、
okay.
然后呢就开始一直的来管教
是
或怒骂孩子啊、
okay.
所以我是觉得说好像这一代慢慢发展出另外一型、
okay.
就是两极、就是说嗯，也许孩子十一二岁或十岁之前 是比较偏向放纵跟忽略，
是 okay.
但是到十几岁之后呢就开始我们的熟悉的方式
okay,
唯一
的
那一套方式就会用在这、
okay,
这是现在很多青少年跟父母反目成仇、哦、关系非常的严重的原因。
好，那我就做一个简单的回应了哈。我想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哈，尽可能在管教实际上那个立场跟态度可以一致，我们说这个多多少少有给有取 give and take。 我想我们大概没有父母亲是不喜欢孩子的不爱孩子的，那是我们成长的背景不一样，会反映在我们怎么样这样的身上来。所以像可能是你的家里面看重礼貌啦，那还是说要这个看重读书啦，那我们如果互相商讨好的话呢，多一点少一点，那我们有一个共识以后一起来执行，那这样的话呢，我想孩子应该不会差太远去。
对，我觉得夫妻是可以互相补充不足，比方说我的家庭可能注重一些品德礼貌方面，那可能我的配偶的家庭他比较注重负责任跟独立啊，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那这样夫妻反而可以去互补，对于教育孩子的蓝图呢会比较完整一点。而且我们华人流行一句话说，不教而杀之是不仁哈、
okay.
对，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在他成长过程你该教他的时候没有去教好他，等到他的这个坏行为出来再去责骂他，那其实对孩子来说他觉得莫名其妙，以前好像父母没有教过你，没有这样在品德上没有在负责任上这样教我，可是今天却就是父母亲都是用责骂的方式。
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演讲的时候，那先唱歌，那背后有一个妈妈就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那我想有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啊，那孩子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妈妈就在那边嘘嘘嘘嘘叫他来来来来啊，这样搞了半天啊，我就看见说那个母亲没有真正的决心企图要孩子啊听话不讲话不吵。好，那我想如果从小就给孩子这种的一个观念啊，父母亲讲话不算话的话，好，那当然他们长大以后你不可能管住他的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能够言出必行，然后夫妻同心贯彻到底，那这几个原则如果能够掌握住的话，其实教养子女不是那么困难。
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林博士告诉我们父母亲管教的态度对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择偶跟我们的婚姻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就是说父母亲的管教态度对于下一代我们教育子女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并且他提出一个更加健康正确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有清楚的管教，但是我们也跟孩子有一个爱的沟通，
是
两者都有高度的品质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管教上能够比较正确比较健康，提供给下一代一个好的成长的一个环境。那我们今天节目又要在这里跟听众朋友暂时说声再见，下个星期我们就来谈谈兄弟姐妹排行以及一些代代相传的问题，我们就在这里说声再见，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大家再见。